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好的，北京时间的22:01了，各位现在收听到的信号呢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-Radio 都市之声 FM101.8。接下来呢带来的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今天周五晚上10点呢又和大家见面了，并且今天呢是一个直播版，咱们今天的主题呢跟今年的年份有关系，叫猴年说猴。也希望大家呢包括王通关于猴自己有什么听过的故事，亲历过的好玩的事儿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。这样王通说一下咱们的互动平台好吧。
咱们的互动平台呢很简单了，各位就是拿出手机啊，打开微信搜索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，然后直接发送文字，阿龙和王通就能够看到了。
哎，王通，不知道你平时见猴，就是说或活这么大见过猴都是在什么场合、什么地方见？
真的猴吗？
对，真猴。
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，这是真的，因为我是东北人，在哈尔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有类似于像街头卖艺的人
啊，耍猴，
耍猴，我还真见过，但是具体想不起来了。其他的时候都是在动物园才能见到猴。
哎，而且我觉得猴这个东西啊，特别的怎么说呢？用现代话说，有点欠这个物种。哎，因为我小时候见猴呢，一方面耍猴的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因为现在肯定是不能够私人养猴啊，这是国家保护动物。
是，
但是我小时候认识几个老先生是干嘛的呢？是从事马戏团工作的。
哦，
所以他们有指标，是国家允许合法的可以养猴
啊，
并且他们呢，因为跟这个动物啊需要配合演出，所以他们这猴呢，经常可以带回家养在身边，跟这个猴培养感情，上台才能够成节目。有的时候呢看他们玩这个猴很有意思，拿一小链拴着，平时跟着自己，然后趴肩膀上。这猴为什么欠呢？这猴啊永远有那种称王称霸的习气，改不了。咱们一说孩子，这孩子淘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殊不知猴也这样。当然咱们不提倡虐待动物或者打动物，但是那些老先生以前个在这个马戏团训猴的就说，这东西啊不给他颜色看他真不行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你把它训好了，他就说这东西永远没有服服帖帖的时候。什么叫训好了？就是这个阶段你跟他再熟，平时再喂他，怎么训他，你只要跟他一嚷嚷，这猴啊他先看体型，他打不过你，但他没有一个猴不跟你龇牙的，打不过你你嚷嚷他他也龇牙
啊，他也嚷嚷你。
哎，对，虽然打不过你，但他必须得犯这个欠。
嗯，
然后他说呢平时得勤教训着。我说怎么教训呢？就是给点颜色看看吗？我说如果不教训呢？他说我就吃过这亏，隔一段时间对他特别的好，好吃好喝喂着他，也不教训他，也不给他脸色看。他说有的时候蹲我肩膀上，他就试探性的拿这手过去从你脸打，就给你一下，或者扇一下，或者挠一下，不重。他说你这会儿可不要掉以轻心，我就是犯这错误。我没理他，没理他。第二天，啪，又一下，可比昨儿就重了。等到3-5天过去，他觉得你怂了。然后打你的力度越来越大，也开始薅头发了，也开始挠你了。这时候你给他一顿颜色，哎，他就老实好几天。他说那时候特别逗，他说我们那个养这个猴的这个笼子呢，有一个孩子，马戏团的孩子呀，很多都是身上有点绝活的嘛，小孩也是说按现在话十几岁，说这孩子呀属于以前练过武术的，手脚非常的灵敏，这猴就特别欠。每回这孩子打这儿一过呀，然后这猴总是那铁栅栏，猴能伸出一条胳膊来，就是远远的你过来，只要贴笼子一走，啪就过来给你一巴掌，咔就挠你衣服一下，就天天这么欠。后来他说这孩子也损，那会儿呢身上带一什么呀，带一个绸子，像红领巾一样的那么一个，算是也不算领结吧，
小装饰、
这玩意儿能解下来。说这孩子是一男孩，练过武术，手脚非常的快。这天那猴呢过来，他心想肯定又得挠我犯欠。这猴啪伸出一胳膊来，这小孩腾一下就把这猴手腕子攥住了。然后那猴不示弱呀，左胳膊攥住了，右胳膊出来接着挠。这孩子腾一下把右手又薅住了， 然后呢俩手并一手，用自己一个手掐住这猴俩手，把左手腾出来，把身上这丝带解下来，把那猴那俩爪子捆了一结实。
嗯，
但猴在里头把手捆外头了，这猴半天就在那笼上捆着。后来大人发现了，就老员工发现，那这还那么讨厌呢，就把这个给解了。把绳解开之后，他说那猴打那儿再看这孩子，永远是躲在那旮旯笼的最里头躲着，不敢照到了。说这猴就这样
长记性，
哎，特别的那个称王称霸的这种习气。
嗯，
包括我们说见猴啊比较多的，像北京和像这个中国比较有名的一个是峨眉山的猴。
哦，
很多人去那儿都是为看猴。峨眉山有一个一线天，过了一线天就是一个猴区，挨着青云阁很近，在那旅游地图上都有猴区。到那儿呢你会花钱买点这个饲料喂它。
嗯，
它不允许你用自己的，因为那猴啊它不能够吃盐。
嗯，
哎，所以它那个花生呢都是那种生花生，你必须买它的饲料喂这猴。
嗯，
哎呦，这猴那地方我是见过的，
很灵，
不怕人
啊。
而且藏猕猴啊，尤其是野生藏猕猴，
嗯，
我问那个他没有，他不叫饲养员，他叫维护人员。就是这帮人呢不养这个猴，这猴每天是定时下来就到这片区域，因为它形成条件反射了，
嗯，
总有人喂它，它定时就下来，因为滞留游客，等晚上上山，那么只有在这个中间游客喂猴的时候，这帮人呢穿着这个小马甲统一的颜色，为了维护安全。
嗯，
因为这个猴在峨眉山有致人死伤的事件发生过，
哦，
曾经给一个女游客从山上推下去摔死了，
哎呦，
有过这种事儿。我们那会儿采访时问他，我说你见过最大的猴多大呀？他说藏猕猴普遍来说都不轻，三四十斤跟玩儿一样。我见过六七十斤的猴，一个猴体重六七十斤，窜起来叭给人一巴掌。
嗯，
我就亲眼看过一大老爷们儿，像我这样三十多岁，比我瘦弱一点，一巴掌这人就男的就趴地下了。
哇，
从树上窜下来，给后背一巴掌一推就趴地下了，非常的狠。
嗯，
而且牙特别厉害。我见他们有的那个给他喝饮料，一听可乐没打开。扔过去了，这猴也不会打，直接拿牙把那个听可乐就给裂了，
啊，
金属的皮裂开之后，
嗯，
直接倒着喝。包括他们会偷东西，他说你一定去那时候啊，你的相机啊什么贵重物品呢，啊，搁在书包最底下，有拉锁的一定拉上，把扣都系好了，真会翻你书包，啪窜你肩膀上，翻你书包。
嗯，
这猴特别的皮，然后呢还特别有灵性。他们那边的猴呢叫猴居士，因为峨眉山是一佛教名山，很多僧人在那修行。
嗯，
他但凡看见剃秃头的穿袈裟的他不欺负，
哦，
哎，他不招这些人，只招游客，嗯，所以他特别有灵性。然后我们有一次呢拍片子爬山，爬了一天累得跟什么似的，晚上到了那地方叫雷洞坪附近的一个地方啊，喜象池
啊，
喜象池呢这个地方有那种住宿的地方，但不是宾馆，就是寺庙单开一院给这个游客在这住，很简单的木板房，都是统一的卫生间跟浴室，没有那个标间。
嗯，
进屋之后把行李一扔，往炕上一躺，累得已经起不来了。这时候呢听外边敲门，当当当当当，还特别有节奏，不急躁。
嗯，
我们说是不是导演过来叫我们吃饭去了，嗯，把门一开，这走廊里头地下蹲一母猴抱一小猴，看着伸手那意思有花生瓜子给点
啊，
你就随便翻点他能吃的一扔，拿起来蹭就跑了。他知道敲门要东西。
嗯，
这是我在峨眉山见的猴。还有海南，海南有一个南湾猴岛，那也是纯野生状态，就是去那儿玩的游客你是客人。
嗯，
这个猴才是这儿真正的主人。
哦，
那也是猴天猴地的，全都是猴。这是我说真实的看过猴。
嗯，
并且呢说这个猴很有意思。今天咱说猴，您说猴吗？第一个问题，猴屁股什么色的？
哎，
对吧？
对啊，
大伙都知道猴屁股什么色的，小时候一直在说。
对，这小品里也有诠释。
对，猴屁股是红的，当红灯了。
嗯，
但是说猴屁股为什么是红的，咱今天是连带咱们的见闻，连带古代的传说。
嗯，
哎，有一个传说故事，说什么呢？说古代啊相传有一个女子，这个女子呢经常呢进山采一些野菜呀，啊，然后呢因为他家住在山底下这个村，结果有一天不幸就被这山里边的猴王给俘虏了，然后呢抢回山洞当中，就给他当成了压寨夫人。
好
啊，经过了很长时间，这说这个村妇呢还给这个猴王啊生下了一儿一女，最后找了一个机会，这女的啊偷偷的跑回了村子。跑回村子之后呢，猴王一看自己压寨夫人没了，就紧追不舍，就来到村里。这村里呢已经严防死守了，但这猴呢，这猴王每天又来骚扰，来了之后呢也不怎么着，就在他们村口有一个大石磨， 就在这大石磨上有一滚子，那叫碾子呀，一大石滚子，每次就坐在这儿，坐在这儿呢，天黑之后再走，天亮之后再回来，每天如此，就在这儿守着，什么时候看这个压寨夫人出来，把这村妇准备再掳走。结果村民一看不是个事儿啊，传说当中的村民想了一辙，就拿着架柴火呀，就烧这大石碾子，把石碾子给烧热了。但石碾子跟铁不一样啊，烧的再热它不变色儿，它还是那个色儿。
嗯，
这猴王不知道，这天来了，这个已经烧得滚烫了。这猴王跟往常一样，一窜到这石碾子上一坐，还准备坐着等呢，刺啦一声，一声尖叫就跑回山里了，说打这儿起猴皮又烫红了。这是一个民间传说，说猴皮为什么红的。但是这个传说呢有很多地方也有，比方说我去咱们中国西藏，西藏地区也流传着，就是猴和人繁衍后代，形成了他们的一支。哎，在这个我看这个西藏旅游书籍上面也有，包括呢咱们看到一些个，比如说走进科学曾经也讲过这么一个事儿，就是在咱们那儿老出野人的那个地方叫神农架。
嗯，
一个村妇被一个就是野人给俘虏了，结果做了压寨夫人。这个女人回来之后呢还果然诞下一子，后来这个孩子呢就是长得特别像猴，行为举止也特别像猴，长到二三十岁都不穿衣服，天天光着在村里边走。这还给拍了一个纪录片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呢，上网一搜，那个纪录片就叫《猴娃》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做了整个一集。后来呢，专家们分析会不会是猴跟人交配出来的东西，走进科学嘛，到最后总是一个特别出人意外的一个结
果。
结果就是这个人是小脑萎缩，他根本就不是猴娃，但是长得特别像猴，他的大脑额头比咱们正常人窄了很多，头顶又矮，等于脑容量特别小，所以他的行为举止特别像猴，就给了一个真正的一个科学的解释。那看来这个杂交倒是不太可能，但是你看各民族好像都有这方面的一个传说，
是
就是猴跟人的一个传说。好，那么现在呢咱们到了十三了，这样咱们一边讲故事呢一边给大家出问题啊。
嗯，
第一阶段给大家出一个问题，就是猴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美好的寓意，比方说呢这个猴啊背着一个小猴，这叫背背封猴，都知道。还有那个吉祥雕刻呢，一个猴骑在一个马上，这叫马上封猴，对吧。还有呢你看那个吉祥图案，是一个母猴背着一小猴，天上呢又飞着俩蜜蜂，哎，这也叫背背封侯，封就是蜜蜂的谐音。啊，那么问大家的问题就是，如果一个猴背着一个布口袋，这种吉祥图案在中国的民俗里边它代表一个什么寓意呢？一个猴背着一个布口袋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下节回来咱们再公布答案。不知道现在咱平台上有互动的听众吗？
嗯，对，现在
你可以看看那个平台上的听众。
对，因为现在提到了这个猴嘛，然后就关于猴大家能想到的，然后有一位听友他说了一个猴票，是不是就那邮票？因为我记得好像我小的时候也是特火，
八零版猴票
啊，那个当时好像也炒得特别高，
炒得非常之高。我身边有这样的，就是当时把钱都压在猴票上的人，结果人家真是明智啊，就是当时本身挣的工资不高，然后一板一板的往家买。当时家里边说的好家伙，刺儿的跟什么似的，结果没想到现在谁都不说人家了，家里到现在还一板一板存的猴票。
嗯，
确实这个价格是飞涨。哎，关于这个飞涨呢，待会儿咱们回来啊，今天专门会用一点时间说说这个猴票，它的来历是很有传奇色彩的，并且它的这个涨幅让大家非常惊讶的，应该说这个涨幅比黄金的涨幅，这如果说从八零年算起，八零年的黄金到今天都未必有这猴票涨得快，
哎，
它涨幅太大了。
嗯，
那这样咱们再说一下，就是一个猴背着一个布口袋，这在中国传统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吉祥寓意呢？咱们下节回来看谁有答对的，好吧。
哎，好嘞，短暂的休息过后呢，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刚才出了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一个猴背布口袋，在中国民俗的吉祥文化里，这代表一个什么吉祥花呢？
哎，
看看有没有答对的呢？
是，各位可以通过这微信的公众平台呢，直接找到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，然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。这一猴背一布口袋，
对，你也可以看看是哪个答对了，
而且是一吉祥花
啊，是一个吉祥花，跟那个什么背背封猴啊、马上封猴啊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大家可以往那儿去想一想。
哎，
您先想着，咱们接着说。说到这个猴呢，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形象， 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一到寒暑假准有他出现。
嗯，
哎，是
西游记当中的这个齐天大圣。
这孙悟空的来历有很多的说法，你看西游记里边说呢，受了这个日精月华一块石头，然后呢成了灵性，蹦出一个猴来。在这个宋版有本书叫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，这本书里边记载了孙悟空的来历。这个孙悟空的来历啊，我发现特别像有一个电影，这个电影我记得名字我就在嘴边想不起来了，那里边的孙悟空是黄渤演的，黄渤演了一个，然后呢那个叫什么来的我也忘了，就是有点像那个周星驰那版的那个大圣的那样似的，我、
就是有点这个獠牙的感觉。
对，黄渤也一直被镇压在一个洞里边，然后被人救了，被人救了之后出来，他变成一个猴王，就是孙悟空。但这孙悟空呢，
就是
有点邪性的那个感觉，
就是周星驰拍的那个吧？
叫什么来的呢？
应该叫西游降魔篇
啊。对对，西游降魔、
啊、
没错，就是这个、黄渤演的嘛，对吧？
对
啊，演的是一刚开始是一秃头，穿一白衣服，被震在洞底下了。那么这个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里边还真是记载了跟那基本是一样的，看来这个星爷还真不是胡编乱造。这个古籍里边呢记载，咱用白话说，相传唐代的时候有一个白衣秀才，你看他不是猴的形象，一个白衣秀的跟黄渤那形象对上了。他自称是什么呢？花果山紫云洞84000铜头铁额猕猴王，给自己封了这么一封号，是猕猴王。那么见过九渡黄河清，那么有这个传说说黄河500年才清一澄，那么500年清一澄，见过九渡黄河清，5945，4500年
了，
哎，有这么大岁数了。曾经在800岁的时候偷吃了10颗蟠桃，那么这跟《西游记》里边呢大闹蟠桃会啊又连上了，被王母娘娘给捉了。你看，但是他跟《西游记》又不一样，那是玉皇大帝都管不了，被如来佛给镇了，这是被王母娘娘直接给捉了。然后呢发配到了花果山紫云洞，因为说这个秀才呢有这个降妖除魔的本事，并且呢身上还有几个宝物，比如说这个有金杖，有钵盂，有隐形帽，这些个宝物，并且王母娘娘呢又念在他是初犯，所以给他下了一命令，说你保着唐僧西天取经，完成任务之后呢你将修成正果，被封为什么呢？叫铜金铁骨大圣。那么在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里边说，这是孙悟空真正的由来。你看跟《西游记》里不一样，但是跟《西游降魔》是不谋而合，一样了。而且这个猴到底有没有这个原型呢？我记得曾经很多年前在这个北京首博办过一个印度的石刻展，里边专门有一个看点，在他的宣传册上还特意印了，就是孙悟空的原型。在印度叫哈曼奴神猴，他那地方有这么一个，并且那个石刻的哈曼奴神猴也是穿着一小裙儿，上面穿着一铠甲，跟咱们现在六小龄童先生这西游记的形象特别的一致。所以你看，看来他在古印度还是有追根溯源的这个翻版的，有这个原本的。这是说到孙悟空的由来，并且很多人呢说孙悟空到底有没有这个，我觉得看过一些个国学大师解读这个西游记特别的在理，他说孙悟空这个人呢，其实他是一个人的性格的分支。怎么讲的呢？说本身他说这是一个西藏这个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。那么玄奘真正取经，咱们看央视播过一个纪录片就叫玄奘。说他出了这个当时大唐国界之后，来到沙漠就面临了人生第一个九死一生。他说在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西域记里边写道，晚上四周都是鬼火，他说可能是因为玄奘因为极度的饥饿和渴，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幻觉，旁边这个鬼哭狼嚎的，这是玄奘自己写的。他说你看，其实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怕死的人，他可能说是一个很有学问的，对于这个经藏非常通达的这么一个人，但是还没有修到一个正果。所以很多这个国学家说呢，说吴承恩先生他牛就牛在这个地步，把一个真实的历史上的玄奘给分成了这么四个人，就是玄奘本人代表的玄奘。然后呢他说在佛家里边又有贪嗔痴三毒，他给画了三个徒弟。贪就是这谁，猪八戒，既贪美食又贪美色。然后呢嗔就是恨，嗔恨心很强，他说这个就是孙悟空的化身，孙悟空老是猴急猴急的，这是嗔。痴呢就是比较呆捏， 那么就是沙和尚的
化
身。
嗯，
一个是不说话，一个是妖精变完之后他也看不出谁是妖精谁不是，
对，
有点痴傻呆呆的意思，贪嗔痴化成三个徒弟。后来这三个徒弟呢都陪着唐僧西天取经，最终修成正果。他说其实就把这三个一个人的三个人性的弱点最后给磨练没了，这个人修成了正果。很多国学家这么评判吴承恩先生，我对这个说法觉得很认同，确实是一个神话人物，但是影射了人性的弱点和现实。哎，这是孙悟空的一个来历。咱们看那问题，刚才频频点头，是有人答上来了吗？
这样，阿龙，我们先揭晓一下谜底，然后看一下哪个听友对上了哈。我们看现在主要是两个答案，一个叫代代封侯
啊，
一个叫一代封侯。
一代封侯啊，
对，
其实我觉得更准确的呢，都八九不离十，更准确的是代代封侯。
代代封侯，
哎，你要说一代封侯呢，也未见得是错。
对，
但是作为中国的吉祥文化呀，
希望这个一直这样下去。对，
中国人还是比较贪心的，这个咱不能不说，确实是。
对，
对他还是这个希望一直下去，所以叫代代封侯。
嗯，
而且关于这个猴文化呢，很有意思，在这个郭沫若先生他的考证当中，曾经就说过，说这猴呢最初是殷人的图腾，就是殷商，殷人的图腾。因为呢说这个殷人呢认为自己不足的高祖就是猴，哎，似乎呢说郭老的这个推测跟这个进化论不谋而合了
啊
倒是能找到一个科学的依据，
就是人是猴变的。
对，
啊，
他呢说这个说这殷人的始祖呢高祖是什么呢，叫挠，这个字非常难写，叫挠。那么在说文这个书里边写的挠贪兽也，一曰母猴似人，说文里边说的挠这种兽是一个像猴的，要像人的一个母猴，哎，说这个是他们的祖先，哎，这是郭沫若先生的这个考证。并且在古籍当中啊，包括历史记载当中啊，这猴有意思的点非常多。比方说一个点，咱都知道西游记里边这孙悟空齐天大圣是因为反下天庭，对吧？
嗯，
那么他第一次反下天庭原因是什么，就是给他封那官
弼马温。
对，他太看不起
了，
他刚开始以为是大官，
哎，
连哄带骗，结果被一个人给戳穿了，猴皮上来的反下天庭。那么说吴承恩先生把他设计成这么一个官职，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。在这个贾思勰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边就记载过，说这猴跟马呀还真有关系，不光说取一个吉祥寓意，说猴骑的马上叫马上封侯，这是一个虚的，这是一个吉祥话，但是真正有没有这个必要呢？他在这个《齐民要术》里边写呢，说常记猕猴于马坊，就是把这猴子呀给拴在这个马棚里边啊，说令马不畏，避恶，让这马呢不容易惊喽。避恶呢，就是让马呢不容易感染一些疾病，流行的疾病，比如马瘟呢，然后消百病也。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在饲养牲畜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这个。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，闹个疾瘟，这一片就死了。这马要闹个瘟病的话，这一棚的马就没了。
嗯，
所以那个时候尤其马那比鸡还金贵啊，这马这一匹，现在咱您买得起辆汽车不见得买得了一匹马，
对，
很贵的。所以他希望呢拿这个去避这个马的瘟病。而且他记载的更详细的很有意思，就是说呀，这个猴用母猴的天鬼，这天鬼是一个文词儿，说现代话呢咱也说的隐晦点，就是用这母猴的月事，明白就行了啊。说把这个东西滴在草料上，听着有点恶心，喂马吃，马吃之后不得病，这是他的齐民要术里边记载的。但有没有科学依据咱们暂且不说，因为我也不是学医的，但是古籍当中这么记载而已。看来这猴啊避这个马瘟，或者猴当避马瘟，还真是有一个历史渊源在里边。并且以前呢很有意思，我当时讲这什么的时候，讲这个爱新觉罗在涛，就是溥仪的七叔叔，他们家的马圈。在涛先生呢写这个文章回忆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家以前的马圈里边还真是养猴，并且他的所见所闻说当时很多王爷家的马圈里边确实也养猴
啊，确实都有猴。
对，反正就信这个
弼马温
里边弼马温这个说法，都在里边去养猴。哎，这是猴跟马的这么一个关系。还要说的猴呢，在北京有一些跟猴没什么关系，但他也叫猴。比方说，我不知道在东北你们管这个挖那个祭鸟的这个幼崽叫什么东西？
挖这个祭鸟的，
我们一到春天呢，我形容一下，你看你们是不是这么玩？一到春天的时候呢，春暖花开，总会看到大柳树底下呀有一个小土窟窿
啊，
这个就是知了， 蝉，它的幼崽，因为它会从土窟窿里边呢钻出来，然后爬到树上，把这壳蜕完之后长出翅膀，在树上吸那个树枝，然后嘎嘎嘎叫，对吧？挖着它幼崽，它没出土之前，拿棍儿把它挖出来。孩子玩这个东西，
然后管这个还有一个称呼吗？
有一个特殊称呼，北京有一个特殊称呼。
我们那边好像，东北好像当时好像还真没有。
那这个东西叫什么？你们还有
对叫什么？我还真是有点叫不准
啊。北京管这叫寄鸟猴。
寄鸟猴？
对，它长大了之后是寄鸟，
对，
因为它在土里的时候啊，攒在一块跟小猴似的
啊，
所以把挖出来叫寄鸟猴。
啊，
哎，这是以前孩子没事干的时候嘛，娱乐项目比较匮乏，都拿捡点冰棍棍就行，拿冰棍棍去挖那小窟窿，挖出来回家玩去，叫寄鸟猴。玩完之后呢，不想玩了，卖了，还能卖给那养鸟的
啊，
鸟食啊，鸟吃这东西，卖个五分，卖个一毛，买颗冰棍吃去。哎，你看连玩还能拿挣钱，这是跟猴其实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也叫猴的。然后北京呢，还有一种就是毛猴。
毛猴
是北京的一种玩具，现在说实话不多见，
嗯，
也就在庙会上偶尔能看到几个摆摊卖毛猴的。它就是蝉蜕、白鸡啊这些个药材拼成的这么
一个
猴的形象
啊，
北京话也叫药材猴。它很有意思，说当时啊，宣武门外这个罗马市大街有一个药铺叫南庆仁堂啊，这个来历是这样的，南庆仁堂里边有小伙计负责抓药的，
嗯，
刚来，按现代话说实习生，结果呢手脚不麻利，干活也不是特别利索，就被这账房先生给臭骂一顿。这账房先生骂完他不敢还嘴啊，你新来的年轻啊。那晚上呢赶上这小伙计值夜班，自己趴柜台上没事干，人都散了，自己在药铺里头就翻着药斗子，翻来翻去呢就翻着蝉蜕了，然后呢又翻了几味药材，然后辛夷、蝉蜕、白鸡，白鸡当这个粘合的粘合剂，然后辛夷呢是带毛的，毛茸茸的一个小骨朵似的，拿这个当身子，
嗯，
把这个寄鸟的那个蝉蜕呢，胳膊腿撅下来贴的那个毛茸茸的身子上，等于是一个毛茸茸的身子，四个腿，再把那个蝉蜕的那寄鸟的脑袋，那蝉蜕贴在这个头上，正好是一猴的形象，尖嘴猴腮。他一看，哎，这特别像我们那账房先生。白天他骂了我一顿，晚上我再粘这么一玩意儿，我损他，他只能这么去发泄。结果没想到呢，这东西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出来之后不当药材卖了，当成工艺品了。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什么呢？做成一个情景，比方说，哎，拿这个纸壳儿啊，糊一个澡堂子，有柜台，有浴池，有板凳，有这搓澡的大木床，上边呢池子里边泡着俩毛猴，
毛猴
啊，板凳上坐着一个，后边一给搓背的，前面前台呢负责收钱的，整个一个生活场景。现在北京有卖这个的，价格不菲，因为这东西做起来确实比较麻烦。把它做好之后呢，套在一玻璃盒子里头，在家就是一个观赏的这么一个工艺品。并且这个难是难在哪儿呢？咱知道这个蝉蜕的脑袋呀没有表情，所有蝉蜕的脑袋都一个表情，那么把它给粘出市井百态各种的人，靠的完全是动作肢体的形态，能分辨出，哦，这是掌柜的，这是小伙计，那是学徒的，这是顾客，就完全掌握的这人体形态，所以它还是很难的，没有方法用表情来区分。这是北京毛猴这么一个工艺品，你看跟猴没关系，但是因为长得像猴所以叫毛猴。那么又到了一个半点时段，咱们再出一个题，就是啊，咱们都说这个猴年马月，猴年马月就是遥遥无期的意思。那么今年正好是猴年，那么请问各位，今年这猴年这马月应该出现在哪一月？
这马月到底是今年的几月份呢？
对，今年几月是真正的猴年马月呢？
这各位呢，如果想解答这个问题哈，可以在新浪的那个，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直接找到都市之声的公众账号，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哈。这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来听一首歌，来自于莫文蔚和郑少秋，《世间始终你好》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，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，马上回来。
话说一个老爷坐在大堂之上，这众人当中呢有一个人呐出了一个虚功，说白了呀就是放了一个屁。这县官老爷立刻就喝道，啊，谁这么大不敬，快把这个屁给我捉拿归案。 旁边当差的哭笑不得呀，就回禀老爷说：“老爷呀，您不知道吗？这屁是一阵风啊，吹散了没影踪，您让我上哪儿拿去呀？”这县官老爷大怒：“什么？还敢把他放跑喽？这寻情舞弊，我告诉你，必须给我拿到，要拿不到的话呢，我治你的罪。”这差役实在没辙了，碰见这么一糊涂老爷，你说这屁上哪儿拿去呀？实在找不着。于是乎呢，下回来的时候啊，端了一个锦盒，说逮到了。县官老爷一看高兴了，快点把锦盒给我呈上来。把锦盒一打，呼，苍蝇满天飞，臭气冲天呢。里边是什么呀？这差役也损，上茅房啊，搓了一盒粑粑，给这个老爷送来了。这老爷一看，嘟，啊，这不糊弄本官吗？这差役说了，说禀告老爷啊，这个正犯呢逃跑了，但是呢这家属在这儿我给逮来了。
哎，这个一个小笑话过后哈，欢迎能够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.8。接下来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刚才咱们出的问题还记得吗？就是猴年马月，说的是遥遥无期，但是今年是猴年，还真有一个马月。
对呀、啊，
这马月是哪一个月？
哎，是哪一个月呢？看看我们的听友的互动哈。
好，
哎，非常的统一，大家说的都是七月。
差不多六月五号到七月三号之间，在农历来说呢，就是农历的五月。
哎，
因为咱知道端午又叫重五，对吧？五乃是马，所以呢阴历的或者农历的五月正好是猴月啊、马月。
马月，
那么猴年马月是今年还真有这个日子。
哎，
并且来说呢，按照天干地支的这个算法或者这个运行来说，十二年之后还会有一个猴年马月。哎，这还真有。但是有人说这东西，说为什么说这个遥遥无期叫猴年马月呢？另外一种说法是因口音的演变，说当年呢本身这个话叫何年麻月，何就是如何的何，麻呢一个口一个麻，何年麻月就什么时候啊，这个是遥遥无期的意思。但后来何年麻月变成了猴年马月，没想到还真有这么一个月份。
哎，
还有一个这个俗语呢叫驴年马月。如果说驴年马月的话，
这是哪儿？
这就真的是遥遥无期了
啊！
因为十二属里边没有驴，
没有驴，
所以这是真的遥遥无期。
啊、
猴年马月还是有的，十二年能等来一回。
嗯，
然后今天呢，咱们接着是猴年说猴。刚才说到了一种北京的工艺品叫毛
猴，
还有一种北京的工艺品呢叫棕人儿。你看这名儿上边啊，跟猴没有任何关系。棕人儿、这棕人儿是一种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啊，用这种竖井杆当谷子。外边呢糊上彩纸，好的呢糊上丝绸当衣服做出的一个小人儿。这个小人呢脚底下它没有脚，它底下呢是一圈的猪鬃，就是咱那个猪鬃刷子、
哦、
那种短的猪鬃。因为猪鬃呢这毛都立着呀，它有弹性，于是乎呢这小人上身很轻，底下呢又踩着一圈猪鬃。把这种小人啊放在茶盘子里，因为北京以前呢家家户户基本都有茶盘子，里边放茶壶茶碗的，讲究点的呢都是黄铜的茶盘子。把这棕人往茶盘子里边一放，找一根木棍，哎，敲这盘子边，当当当当一敲，共振的原理，因为那猪鬃有弹性，这一共振，那小人呢在盘子里边就转起来了、
哦、
所以在北京管这叫盘中戏，这是比较文的叫法了。那么盘中戏既然说当当当当一敲这个转起来，所以里边的人物得精挑细选，才子佳人显然不合适，对吧？你说弄个西厢记显然不合适，崔胤跟张生在盘里转这不合适。一般来说呢选的武打戏八大锤呀、
啊、
这合适。而且棕人里边最惯用的一个题材就是齐天大圣大闹天宫。因为它符合这个节奏，一敲那盘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响，
这都拿着兵器。
对，这猴呢一个脚抬起来，一个脚站地下拿着一个棍儿，然后呢跟旁边的一些天兵天将打在一处，在这转着，这特别的合适。所以这是北京毛猴，北京的棕人，它跟猴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因为它主要题材是取自于这个西游记里边居多。而且这个棕人呢还有一个就是不好做，现在这个棕人传人呢有一个突破，就是把棕人的身高给突破了。有人说这东西本身竖井杆当骨子，外边糊上绸缎，这个身高突破有什么可难的呀？实则不然，因为这个毛猴以前这个棕人以前呢一个固定的高度大概一拃来高， 到头了。
嗯，
为什么？它再高的话重心不稳，一敲铜盘子
倒了，
哎，转两圈呱唧倒了。
嗯，
但是现在这位传承人也不是用什么方法了，把这个身高提高了将近一半，但是敲的过程当中它不倒。
嗯，
哎，这也是一高科技了，人家不往外说是什么原理，
嗯，
算一高科技了。这是说的猴。其实你说的猴戏呢也很有意思，咱都知道这个南派的就是张家，张金来的父亲，对吧？六灵童啊，六小灵童、小六灵童，这些个是属于猴戏世家，那属于是绍兴戏里边的这个猴戏。
嗯，
那北京其实也有，就是京剧里边也有。那么为代表的呢，就是李万春。李万春在北京以前呢，也号称是活猴啊，而且李家世世代代也都是唱这个唱京戏的，也都是世家。所以呢，一南一北可以说是两个这个猴王。刚才说到这个宗人，另外呢，下边咱们说什么呢？说说耍猴。开篇说到了耍猴，
嗯，
这个北京耍猴以前什么样呢？其实北京耍猴以前大多的艺人呢是来自于河北的，
啊，
哎，这地方现在还特别有名，叫吴桥
啊，吴桥，
对吧？
杂技之乡。
对，现在驱车，春暖花开了，大家郊游的话，或者去这个近郊，或者去这个河北，吴桥可以去一趟，真不错。它那有一个杂技大世界，
嗯，
买票进去之后啊，它几乎是每天都有演出，哎，非常精彩。那么以前呢，这些个艺人会来到北京走街串巷，但以前呢，这些耍猴的艺人呢，可以说至史料记载元代的时候北京出现了，而且那时候就比较这个鼎盛。
嗯，
这耍猴的艺人当时比现在可费劲多了，但是现在没了嘛。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顶多是带着一猴，背着一箱子，里边放道具。再往前据记载，不光是猴，配套的带个哈巴狗，带只山羊，这仨动物搁在一块儿，
可以配合，
可以配合演戏。
哇，
哎，来了之后呢，这个敲锣，这个特别的吸引人，它不用吆喝，当当当当一敲锣，哎，孩子大人都出来了。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项目，
嗯，
北京清末有动物园了，有动物园也不是老百姓去得起的，所以老百姓看不见动物，这猴就太好了。那么呢，这个先是把这个地方弄一个场子，把这箱子打开之后，这猴上来之后呢，先弄点这个简单的。走个圆场啊，来个掉毛啊，弄个空翻呢，然后把箱子打开，自己套上这个小脸儿，对吧？套个孙悟空的脸儿啊，套个包公的小花脸儿啊，对吧？还有什么套个潘金莲的，
嗯，
装个女性，穿上小裙子，博大家哈哈一笑，这算是一个开场表演，
哎，
非常的简单。等他演完之后呢，把猴拴在一边，让这个哈巴狗上来，哈巴狗在这儿呢，钻个圈啊，踩个球。然后走个这个跷跷板，让这猴歇完之后，这八狗演，八狗演完之后，再是大招。这大招呢，最后攒底的演出是猴骑山羊。猴骑山羊，这猴得坐在这个羊上，拿羊当马，这羊在这儿走圈，这猴呢在羊背上还得倒立，还得翻跟头。然后大家一高兴，啪啪一鼓掌。到最后收钱的时候与众不同，别的卖艺的收钱呢，人去收，
哎，
不见得收得上来，这样猴去收。
哎，对，
他敲那锣，把那锣翻过来，端着这个锣，然后走了一圈，哈巴哈巴走一圈，大家哈哈一乐，都给俩钱儿，这一天的饭钱算是有了。
嗯，
哎，都是那样的。而且那时候呢，有一个京都竹枝词，竹枝词这个东西啊，是记录当时北京生活的，很像顺口溜，基本出现在这个晚清或者清中期。那么里边呢，有一个耍猴，写的特别的形象，说什么呢？火眼这个金睛火眼坐肩头。你看这孙德胜落到这步田地，只能坐人肩膀上，金睛火眼坐肩头，戏弄随人失自由，没有自己的自由了，没有大圣的这个气概了。偶尔观赏一学步，就是呢戴帽子穿衣裳一学步，还得学人走道，但逢瓜果总思偷，当然看见好吃的呢还起那贼心，想把它偷过来呀，自己尝两口，猴性不改。这是当时耍猴这个竹枝词写到的。而且当时呢还有什么呢，比如说跟他这个衍生出来的北京有些歇后语，这个猴带胡子，你说你这人呢猴带胡子什么意思呢？有的说猴带胡子一出没有，就是你带上胡子，胡子的京剧里边叫染口，一般唱这个花脸净行的，包括唱老生的都会带这个染口，人家带上染口是为了装扮好了上台唱戏，但猴带胡子呢一出没有，您又不会唱戏，所以您带胡子一出没有。
嗯，
当时还有好多这个传统相声里边也会用到耍猴的这个包袱，哎，或者说梁子。比如以前有一个相声叫《攀龙附凤》，说我们家 我爸爸不得了，以前在前清是做大官的。然后你爸做什么官？是文官还是武官呢？说那个还真不知道。那你爸爸什么顶子呀？是不是金顶的？不是那顶珠吗？
嗯，
您是红的，是蓝的，是白的，官级不一样。那你爸爸是什么顶啊？你爸爸是金顶，我爸不金顶，一顶就趴下。我说的是那个金，得你也不明白。你爸出门是敲锣还是放炮吧？我爸出门敲锣啊，那就对了。文官出门敲锣，武官出门放炮。这个敲锣还不是随便敲的，得有这个数管着，多的级别敲几响锣。这么着吧，你说你爸出门敲几棒锣，我一数就知道你爸当年在前清是什么官了。好嘞，我爸出门啊，还没出门之前先得敲一段。老爷起床了，腾腾腾腾腾腾腾腾。老爷穿衣服，腾腾腾腾腾腾。老爷穿裤子，腾腾腾腾腾腾。敲这么半天，怎么着还没出门呢？那你爸出门呢？我爸出门之后先敲一通锣，来到大街，腾腾腾，进了胡同，腾腾腾，穿了小巷，腾腾腾，见了老头，腾腾腾，见了孩子，腾腾腾，从早上腾腾到晚上。你爸这官可不小啊，他什么官？我爸耍猴的，这是一个攀龙附凤的一个梁，用的其实就是耍猴的这个包袱。哎，这是咱说的这个什么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猴。
嗯，
下边呢再说一个，就是呢猴的这个形象。大家会见到猴年卖好多猴的吉祥物，对吧？有一种猴，大家会见到三个小猴并坐在一起，
嗯，
一个猴无耳朵，一个猴无嘴，一个猴无眼睛，三个并排坐。那么这三个猴呢，叫三步猴。那么咱还是这时段出一个问题，这三步猴代表的是哪三步？就是不能干的事儿。哎，咱们下一时段回来看看有没有答对的。
哎，各位可以就继续来回答阿龙出的问题了，就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呢找到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，然后发送文字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。哎，短暂的休息过后呢，回到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看刚才那个时段的问题啊，
嗯，
就是这个说的那个什么来着？
三
步
猴，
说的是哪三步不能干的事儿？
是这各位呢，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哈，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了。三步猴是哪三步哈？微信公众平台找到都市之声，然后发送文字就可以了。
好，下边咱们接着猴年说猴呢，下边说说这个比较关心的，刚才提到了一嘴，就是猴票。
嗯，
这猴票呢是1980年庚申猴，这庚申猴呢是第一枚生肖票。咱知道每年都会生肖票，但是它起源呢是80年这版庚申猴。
嗯，
当时这个面值是8分钱。
嗯，
当时面值8分钱呢，现在市值是多少呢？15000块钱。
嚯！
所以这个不得了，翻的倍比黄金翻的高得多。
这当时是发行了多少？当时可能没有
当
做限量版吧？
当时500万，
五百万就属于正常的一个，
正常的发行。
嗯，
这个发行当时呢有这么几点：第一，就是呢他的这个作者黄永玉先生，
嗯，
黄永玉先生很有意思，他的一个学生也是美术大家，就请求这个黄永玉先生说，能不能为80年设一件嘛一版猴票？
嗯，
这黄永玉先生呢，当时他自己养猴，但他那猴去世了。他为了寄托自己这个哀思之情，就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，就设计了这版猴。这版猴大家看到的是红底黑猴，但殊不知其实他设计的猴是什么？是金丝猴。
哦，
哎，后来我也没明白，但是呢，确实说这东西就是金丝猴，是按这个设计的。而且他这个猴设计的是什么呢？是采用这个影写版和这个雕刻版混合套印的方式。那么这是一个专业的套印方式，这个暂且不说，它出来的效果值得一提，就是因为它这个方式方法工艺很特殊，所以它这猴片出来的效果是，如果你迎着阳光看的话，这猴身上的毛是立体的，一根一根跟真的是一样的，这也是猴票防伪的一个很重要的点。哎，那么当时说为什么这一下就蹿升了呢？因为第一，生肖票或者很多邮票，它成系列成套的，第一枚是有一个龙头效应的。但是80年的时候呢，咱知道改革开放刚初期，
嗯，
那个时候注重这些方面的不多，就搞收藏的那个时候不多，
对
吧？刚改革开放那会儿，第一是为了挣钱，第二一个呢，刚从特殊的历史时期转变过来，所以大家不注重收藏。但是呢，慢慢的后来大家注重收藏了，一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，大家对收藏越来越感兴趣。那么到了92年就是第二轮生肖票猴票上市了，这个时候收藏的人多了，很多人这时候恍然大悟，哎，我第一个猴可没有，这才反过来去市场里找这第一个猴，就是80版这个猴。
嗯，
结果发现这个时候已经水涨船高，价格已经不低了。 那个时候虽然不到1.5万元吧，但是以当时的工资水平，很多人就已经买不起了。所以直到现在，这个一说猴票，还是特指80年的猴。80年出了，92年出了，92年再加这个12年的话呢，就是04年，
04
也出了，然后到今年也出了，
今年16。
所以大家，你想一说猴票，特指是80年，不用说80版猴，就是猴票，一定是80的，
就是那个红
黑猴红底儿，
红底儿，
并且呢，黄永玉先生也从此被称为了生肖票的鼻祖。因为他设计的是第一版猴，这也生肖票的第一张猴。那么这个丙申猴呢，就是今年这个猴，是黄永玉先生的36年之后再执笔去设计的这版猴票。当时我记得电视台对黄永玉先生采访的时候，黄先生很幽默，也非常的豁达，说我这猴票啊，说下一版猴票还会不会设计？黄先生直接来一句：“我还能活到下版猴票出版的时候吗？”确实又得12年之后了嘛。啊、老先生在这很豁达，这一下也催生了什么呢？收藏市场热，就是今年丙申猴票又火起来了。因为黄先生这句话：“我还能活到下一个猴票吗？”那么当时我记得是今年这猴票还很特殊，往常都是一套1枚，这次是一套2枚，一个是福寿双至，一个是灵猴献瑞。这灵猴献瑞呢，是一个猴抱着一个桃子。这个面值是2.4块啊，这个出来的时候面值2.4块。先说这个灵猴献瑞抱一桃子，然后呢，这个福寿双至是一个母猴抱俩小猴。这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。本身呢，刚开始设计本身是一个母猴抱着一个小猴，后来黄永玉先生呢一琢磨说，今年不是国家政策吗？放宽二胎吗？那就你换俩猴不就完了吗？等于是映射了今年这个政策。一个母猴抱俩小猴，形成了这个福寿双至。那么当时呢，看报道，有的就是在发售的前天，都不是说前一天，前2天
就去排队，
就半夜整整排了2宿，就为了买这猴票。而且这猴票说，这个大版猴票当天是38.4块，这一版猴票。是38.4块，它面值是2.4块嘛，38.4块这一版买出来，从邮局买出来到门口，这票贩子收这票就400块钱了，38.4块收就400，
转头出来就
对，您出这门就400块钱我就要了。
哎，
然后发行了20天之后，这一版猴票是涨到了1100，38块钱涨到了1100块钱。那么现在什么行势我还没再看，我估计这版猴票有直追那个80猴的可能性啊，也是非常的火。咱们看看这个网上的这个听众朋友，对那个问题，
我们来看一下
回答嘛。
这个三步猴是哪三步哈？
嗯，
这个我看有听友呢，他可能没有三个都回答，啊，比如说这文雅版的，这就叫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
对，
啊，就回答了俩。然后一般人呢，可能我们很多的听友哈都说这个不看啊，不听。不说，
对，其实这一结合，
一结合，对，
非礼勿听，非礼勿看，非礼勿说，这就是三步猴。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并不是现在臆造的工艺品，在古代出土的一些个文物当中就有这个三步猴。那么古人把它摆在案头或者放在家里呢，也是时刻提醒自己做人应该做到这个三步啊，这是古人对自己的一个训诫。再有一个呢，说的猴啊，还有衣服上跟猴有关的也很有意思。
衣服上和，
对，因为有一种衣服啊，我不知道是全国都这么叫还是只有北京这么叫。有种衣服叫皮猴
啊。皮猴，
皮猴，你们那儿也这么叫？
对，
对吧？
一样。
对，北京呢管这皮猴呢两种含义，一说这孩子特别淘，也说这孩子跟皮猴似的， 对吧？但是你说这衣服，当然大部分特指的衣服，如果是皮的那么就叫皮猴，如果是棉的就叫棉猴。
棉猴，哎，
但是皮猴和棉猴到底是一个什么衣服款式呢？咱们提出最后一个问题，大家争相踊跃的回答，皮猴棉猴到底是一什么样的衣服款式能叫做皮猴，或者能叫棉猴，这东西大家想一想。
对，
哎，这东西我咱就说点题外话，可以提醒提醒，我们父辈时候啊，小时候常穿这个东西，我记得在我们那会儿小学的时候也经常穿，到今天为止大街上不管这叫皮猴了，但是穿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今天王通穿这个不能叫棉猴，但是在以前他叫棉猴，现在叫一个其他的名称，很洋气的名称。但搁在我们小时候这叫棉猴。
对，棉猴，
对吧？
哎，
看看咱有没有答出来的。
对，
什么叫棉猴？
是我们今天哈阿龙说北京的最后呢，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哈，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都市之声，棉猴和皮猴到底现在我们管它叫什么？
对
啊，
有手快的吗？
这个手快的就说这棉猴嘛，
啊、
羽绒服，
羽绒服，
羽绒服。
好，咱这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咱就公布答案就完了。
哎，直接公布。
其实棉猴、皮猴，搁今天叫帽衫
啊，帽衫。
对，以前管那种棉袄后边带扣帽子的、
哎、
这种叫棉猴，
棉猴。
哎，现在叫帽衫了。
对，
哎，
就是这有帽子的，
对，
有棉猴。
得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今天的猴年说猴就到这儿了。
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。想。